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表示对以色列政策不便，但不会无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川普律师对封口费案做结案陈词，强调关键证人撒谎。
白宫报告警告，巴西磁场异常扩大，可能会干扰无线电波。
美国多州遭到龙卷风袭击，至少23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五角大楼周二表示，加沙离岸一座美军搭建的码头，由于受恶劣气候影响，部分结构脱落，必须暂时移开进行维修。最新的情况导致这块巴勒斯坦飞地的人道援助作业再次受挫。今年3月，拜登总统宣布在加沙搭建一座离岸浮动码头后，这项工程动员了大约1000名美军，在前90天阶段耗资3.2亿美元，并于2周前开始运作。国防部副发言人辛赫周二告诉媒体，在海上狂涛和北非天气系统的影响下，码头部分结构于周二上午脱离，而码头的重建和修复至少需要1周多的时间，等待完成后才能重新锚定在加沙海岸。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止到本月24号为止，已有1005吨援助物资从海上运送到海岸转运站，其中903吨援资再从转运站分发到联合国仓库。
白宫周二表示，以色列在周末期间对加沙南部拉法发动致命袭击后，拜登总统并不打算改变以色列的政策，但也不会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视若无睹。以色列自26号再次发动袭击以来，加沙卫生当局表示，当地的战火吞噬了一个收容流离失所巴勒斯坦民众的营地，造成45人丧生。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二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针对周日的这场袭击，我没有政策变动可谈。他说，事件就这么发生了，以色列方面将着手调查。但他也强调，美方并不认为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有踩到拜登红线的全面作战等级。他补充说，我们并没有看到以色列冲进拉法，以色列没有派遣大批部队、大批士兵进入，或透过纵队或编队对地面的多个目标开展行动，但当地难民的死伤也不是可以熟视无睹的事件。
针对华盛顿和首尔近日在朝鲜半岛联合军演一事，美国国务院周二强调，美韩联合军演对于维护东亚安全至关重要。一名的国务院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说，我们与韩国和日本的长期双边和三边军事演习都旨在保持部队的战备状态并维护地区安全。同时，美方也拒绝一种虚伪的说法，即朝鲜的导弹发射只是对我们双边和三边军事演习的回应。本周一，朝鲜当局在首尔、东京和北京之间的三边峰会结束后便发射了一枚间谍卫星，但发射后约2分钟在半空中爆炸，随后在媒体上承认发射失败。最后，包括美日韩各方都谴责朝鲜此次发射已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呼吁朝方克制相关行动。
美国农业部28号发表声明指出，在爱达荷州一处农场的羊驼中发现了禽流感病例，这种疾病在乳牛中广泛传播，并已经造成2人感染。声明中说，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证实，在爱达荷州的一处农场检测到了一种名为 H5N1 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变种，被感染的家禽已被移出了农场。农业部表示，基于几个原因，包括这个农场先前就曾出现过感染，因此这起事件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这是首度在羊驼身上发现到了这种病毒。美国最近数周已在超过50种动物中发现了 H5N1 变种，包括乳牛在内，还有2名农场工人感染了禽流感，尽管他们只是轻微的症状。美国疾控中心上周表示，评估民众面临的风险仍低，也没有人传人的迹象，但预期还会出现更多病例。
在今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假期期间，很多地区遭到龙卷风等强烈天气现象的袭击，造成至少23人死亡。到周二清晨，德州北部又遭遇到伴随破坏性风势和冰雹的强烈风暴席卷， 造成当地一些破坏。在德州，据官员说，库克郡的一个露营车园区25号遭到一个龙卷风袭击，有7人丧命。在阿肯色州则合计通报有8人死亡。在奥克拉荷马州，当局表示，在杜尔莎东方的梅斯郡有2人死亡。而密苏里州一名露营男子的帐篷遭到掉落的巨大树枝压下，造成男子丧命。经过周末的风暴后，在肯塔基州、阿肯色州、西维吉尼亚州和密苏里州，周二合计大约有16万户住宅和商家停电，合计仍有大约16万住户、住宅和商家停电。德州北部则有近60万用户停电，仅在达拉斯就有约35万户。
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横跨巴西南部和东南部领土的南大西洋磁场异常的规模正在扩大，这可能会损害卫星，且对无线电波造成干扰。CNN 巴西频道28号指出，南大西洋异常区是地球上一片地磁最弱的区域，覆盖范围遍及南美洲南部及南大西洋海域，与欧洲太空总署2019年收集的数据相比，异常规模扩大约5%。并向西移动，逐渐接近可能对卫星造成辐射损害的区域。报告还指出，这种异常现象会造成各种影响，包括过度辐射对卫星的潜在损害，以及阻碍无线电波的传播。由于南大西洋磁场异常扩大，靠近南美洲，减弱该地区的磁场，特别是巴西南部和东南部，而这一现象会一直延伸到非洲地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律师对封口费案做结案陈词，强调关键证人撒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牛津大学领导的科学家团队又一次验证了爱因斯坦关于黑洞的一个关键预测，即黑洞周围的暴跌区域。爱因斯坦认为，当粒子或物质距离黑洞足够近的时候，运行轨道将不再是圆形或者椭圆形，而是会以接近光速的超高速度直接冲向黑洞，即所谓的暴跌区域。几十年来，天文物理学家一直争论这个特殊的区域是否存在。牛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安德鲁·莫姆瑞及其团队这次的研究对象是10000光年之外 NEXJ1820+070 星系中的巨型黑洞，其质量相当于8.5个太阳，不断地从其伴星中吸取物质，并辐射出 X 射线。2018年时，该黑洞出现了一次爆发，并被检测到了无法解释的闪光。之前就有猜测认为，这个闪光可能来自黑洞最内侧的圆形轨道区域，也就是传说中的暴跌区域，但是缺乏证据。莫姆瑞团队对这个闪光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它与模型模拟的辐射结果一致，成为暴跌区域真实存在的铁证，也得以探测到黑洞事件外侧区域的极端引力环境。这也是首次观测到从恒星外缘剥离的等离子体是如何最终落入黑洞中心的。
近日，从事搜索引擎优化工作10多年的兰德·菲什金透露，一位知情人士向他分享了2500页的文件，认为谷歌官方分享的搜索算法工作原理是个谎言。据悉，这份2500页的文档都是技术性描述。菲什金和 Apple Rank 的创始人麦克金审查后认为文档是合法的，并且披露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信息。文档中提到的内容跟谷歌发言人多年来的说法直接矛盾，包括否认子域在网站排名中被单独考虑等等。泄露的文件涉及谷歌收集和使用何种数据，谷歌把哪些网站提升到选举等敏感话题的高度，谷歌如何处理小型网站等话题。它还包括网站可能受到的降权，其中包括与目标网站不匹配的链接，表明用户不满意的 SERP 信号，产品评论、位置、完全匹配域等。谷歌的搜索引擎算法或许是互联网上最具影响力的系统，决定着网站的生死存亡，也决定着网络内容的面貌。麦克金说， 撒谎这个词很刺耳，但非常正确形容谷歌所宣称的搜索算法内容。
苹果公司周二宣布，将于美国时间6月10号以 Keynote 演讲为全球开发者大会揭开序幕，首度揭晓今年稍晚会在苹果平台上推出的各项开创性的更新项目。外界预测，苹果将推出人工智能相关应用，赶上科技产业生成式 AI 浪潮。苹果在官网发文说明， Keynote 发表会结束之后将举办 Platform State of the Union 演讲，深入的讨论 iOS、iPadOS、macOS、tvOS、visionOS 和 watchOS 等作业系统的最新发展，以及将进一步帮助苹果开发者的新的工具。苹果指出，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将举办100多场技术讲座，让开发者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最新的技术和框架，了解苹果的工程师、设计师和其他专家的看法。苹果也将提供专家咨询时间，可以透过线上实验室和深度咨询直接的与苹果专家交流，提供技术帮助。此外，苹果先前举办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学生挑战赛来支持新一代的开发者。今年有50名杰出获奖者因提交出色作品而获得青睐，也将一同前往苹果的总部 Apple Park 进行为期3天的体验，并在全球开发者大会期间参与特别活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官员周二表示，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之际，美国及伙伴准备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来防止中俄贸易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请听报道。
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了2年多，美国已多次对中共通过贸易出口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持发出警告。白宫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周二表示，各国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增加俄罗斯利用影子舰队规避七国集团石油价格上限的成本。他表示，鉴于莫斯科将其经济转入战争状态的举动，各国也可能扩大目前有关金融便利化的制裁行动。辛格表示，下个月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解决乌克兰融资缺口的最佳机会。此次峰会将制定一项计划，将俄罗斯被冻结的约3000亿美元资产货币化。他认为此举虽然有风险，但却是必要的。辛格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当然，调动这些资产存在风险，政策就是要权衡利弊。我认为，相对于我们设定的目标，制裁正在发挥作用。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声明草案，G7财长们上周六表示，七国集团将探讨如何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未来收入来帮助乌克兰，并聚焦中共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七国集团达成一致，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货币化可能为基辅提供50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华民国立法院5月28号三读修正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台湾民间团体号召528青鸟行动，串联15个县市的群众齐组国会扩权，7万人上街到立法院外进行抗议。请听报道。
由国民党和民众党代表的蓝白两党主导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引发民众的激烈反弹。24号晚间，抗议人潮高达10万人。立法院院会28号完成三读程序。据号召群众运动的经济民主联合等民团表示，当晚有超过7万位民众前来立法院外进行抗议。中央研究院政治和历史学者吴瑞仁认为，这是一场国会政变。
政变的意思，原始意义就是说，国家体制里面的一部分精英，透过某一种非常手段或者非法手段去攫取行政权，通常主要是总统。那一般传统我们认识的是以军事的方式进行政变，快速的一击。但是近年来在政治学上面，对于政变的解释有越 采取比较广义的解释，也就是说因为军事正面减少了，但是有很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他利用立法权里面的对于宪法跟现有法律的某一种扭曲的解释，用这种方式间接的要去掠夺那个总统或者行政权力，这样的个案已经有好几个个案了。那我们台湾的我们台湾目前的 case 正在发生的 case 非常类似于一种立法权，它透过一种对宪法的扭曲解释，对于立法院议事程序、议事规则的扭曲解释，用这个方式来违法扩权，那最终希望达成架空那个行政权的方式。所以我说它具有立法权政变的性质，但这只是第一集，才刚刚开始，他们将会持续出击，因此台湾社会必须要持续抵抗。
吴瑞仁当晚在国会外向数以千计示威者发表演说时表示，台湾现在正面临一场民主之战，他高喊道，战斗还没结束，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漫长的抗争才刚刚开始。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魏真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川普的辩护团队针对纽约封口费案向检方发起反击，指出检方的关键证人在作证中撒谎，此举可能会推翻检方数周来的证词，因为检方称这些证词证明前总统川普通过压制不利新闻来干预2016年大选。请听报道。
周二，纽约封口费这场美国历史上首次对前总统开庭进行刑事审判的结案陈词持续了一整天，这给了控辩双方律师最后一次向曼哈顿陪审团发表讲话，并在陪审团开始审议之前向陪审员们提出最后的观点的机会。路透社上周指出，川普决定不会在该案最后的审判中出庭为自己辩护。辩方律师托德·布兰奇周二在结案陈词中说，川普总统是无辜的，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地方检察官没有完成他们的举证责任。在对陪审团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布兰奇抨击了检方对此案的诉讼基础。该案件涉及2016年大选前夕，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涉嫌策划向色情明星丹尼尔斯支付一笔款项，以让其对他们所谓的婚外情保持沉默。检方认为此举是对2016年大选的干预。布兰奇则反驳了检方对川普的一切指控。他表示，如果按照检方的逻辑，那么这个国家的每一场竞选活动都是一场为候选人造势的阴谋，是一群人合力帮助某人获胜。当谈到检方关键证人科恩时，布兰奇表示，他简直就像一个骗子专家，他经常撒谎，并对国会撒谎，他对检察官撒谎，也对家人和生意伙伴撒谎。同时，科恩还涉嫌提供虚假文件，包括本案的检察官之一苏珊·霍芬格此前曾提到，科恩今年早些时候在法庭上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案件引文。经过四个多星期的辩论后，陪审团将决定是否判定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罪。由于检察官负有举证责任，他们将最后进行陈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制裁三名涉嫌僵尸网络欺诈的中国公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应对中共威胁，驻日美军拟设太空军组织；
美国制裁三名涉嫌僵尸网络欺诈的中国公民；
台湾将与美国合作对抗极权扩张主义；
香港23条立法首例针对六四人权组织促制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太空司令部指挥官马斯塔利尔准将周二表示，计划在驻日美军中设立太空军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之初的团队规模相当于驻韩美国太空军。马斯塔利尔周二访问澳洲悉尼时，面对日本经济新闻、日经亚洲等媒体时强调，在日本设立太空军组织是首要之务。据日经亚洲报道，马斯塔利尔说，美国太空军在这个区域首重致力了解如何保护美国与盟友部队不受中国杀伤链的危害。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驻日太空军组织预计日后也会和总部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太空军以及驻韩美国太空军合作，搜集朝鲜发射导弹等信息。美国太空军2022年11月在夏威夷启用印太太空军司令部，管理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太空行动。2022年12月，美国太空军也在韩国成立区域指挥部。太空军是陆海空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后美军第六个军种。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领跨党派访团周三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达克沃斯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加入苏利文即将提出的与台湾有关法案。苏利文参议员相信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将有效强化区域合作能力。他强调说，此行展现台美关系坚如磐石，有原则且是跨党派的，这样对台湾的支持在美国已经超过了75年。他要向赖总统及台湾人民保证，不管是未来的75年还是之后，他可以确保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赖清德表示，台湾将与美国合作，共同对抗极权扩张主义。他说，面对疫情挑战，我们互相扶持，面对极权主义扩张，我们携手合作。台美之间各领域的交流在过去几年来都持续更深更广，我们也共同应对假信息的挑战，为捍卫民主而努力。
乌克兰希望能够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目标，但西方国家目前意见分歧。持反对意见的意大利和德国担忧导致局势升级以及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潜在风险。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则认为，目前的限制束缚了乌克兰军队的手脚。28号正在德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和舒尔茨总理共同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必须允许乌克兰军队压制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俄罗斯军事基地。普京28号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警告，这种不断升级的局面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莫斯科的另一条红线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法国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这个议题，并与乌克兰进行协商，而其他国家态度则更为谨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昨天重申，北约不存在派遣士兵到乌克兰作战的问题。
执政党占多数的格鲁吉亚议会周二表决，推翻了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否决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决定，最终通过了这项关于外国影响力的法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二表示，这意味着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正在使该国偏离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并无视格鲁吉亚人民希望加入欧洲大西洋的愿望。米勒表示，美国正在重新考虑向格鲁吉亚提供的 3.9 亿美元的援助。格鲁吉亚成千上万的民众连续几周走上街头抗议议会通过该法案。北约、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都谴责格鲁吉亚政府的这一举措。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二对格鲁吉亚议会这一决定深感遗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决定对格鲁吉亚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进行全面核查。布林肯上周四还宣布对那些破坏民主负有责任的人及其亲属实施签证限制。博雷利呼吁格鲁吉亚坚定地回到欧盟的道路上。他强调，欧盟27国正在考虑所有的选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纽约封口费案的刑事审判完成了结案陈述，进入戏剧性的最后阶段。陪审团将在周三上午开始进行审议。川普在本案被控伪造商业记录，以掩饰他私人律师科恩支付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130,000，换取他在2016年大选前对川普的风流韵事保持沉默。 以免影响川普当时前进白宫之路。如果川普被判有罪，法庭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宣判。定罪不会阻止川普重返白宫的计划，也不会阻止他胜选后就职。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4年的监禁，尽管入狱的可能性不大。川普还面临其他3起刑事诉讼，但选举前的这些案件不太可能进入审判。
香港前智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母女等6人因在脸书发表个人的六四事件经历而被港府以煽动罪拘捕。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指港府欲借此阻挠民众为六四事件悼念，实属可耻。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布洛斯指出，被捕者之一的邹幸彤将于下周二的6月4号迎来他因被控违反国家安全而被收押1000天的日子。当局似乎打算借着添加新的所谓罪行而延长他为自由而战的时间。美国的民间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对香港警方的行动提出质疑，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则谴责港府的拘捕行动。在英国的香港监察创办人兼执行总监罗杰斯在社交平台上指出，必须严肃对待港府把和平行使人权的举动形式化的计划。而在出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首例后，英国政府应该宣布此条例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借此向这位推动23条立法的人问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制裁3名涉嫌僵尸网络欺诈的中国公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去年投资者青睐的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类似现金产品管理的资产增长已经趋于停滞，目前投资者正转向将资金投入股票和债券。今年到目前为止，总部位于美国的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累计资金净流入达到1720亿美元，相较过去2年，这两类基金整体上每年都在流失资产的情况有了明显的转变。根据 ETFGI 的数据，截止到今年4月份，全球对 ETF 的净投资额达到46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美国银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基金经理们的看涨情绪已升到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次调查发现，现金水平处于多年低位，股票配置则处于多年高位。本周交易员们将密切关注周五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这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目前市场似乎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但通胀数据高企可能会动摇市场的降息预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上调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0.4个百分点至5%，但警告北京的产业政策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并可能损害贸易。近年来，中国受到房地产市场长期债务危机的重创，同时其消费支出疲软和通货紧缩持续，也拖累了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约占中国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近几个月来，国际要求中国抑制其工业产能过剩。美国就警告称，中国国家过度补贴可能会导致廉价商品充斥全球市场。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本月的会议中还誓言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与工业产能过剩。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3名参与恶意僵尸网络活动的中国公民。财政部指出，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广泛的网络欺诈甚至与炸弹威胁有关联，未来在美国的交易或跨境交易将被禁止。请听报道。
根据财政部周二提出的指控，3位中国公民包括王云鹤、刘静平和程燕妮， 参与严重的网络欺诈和炸弹威胁。同样受到制裁的还有王永贺控制的三个位于泰国的实体，包括辣马有限公司、巴提亚郁金香商务有限公司和百合套间有限公司。财政部声明指出，涉案的 911S5 僵尸网络是一种恶意住宅代理服务，它能攻击和入侵计算机，并允许网络犯罪分子使用这些被入侵的计算机来代理互联网连接，从而隐藏自己的网络踪迹。这一僵尸网络入侵了约1900个 IP 地址，并协助其用户提交了数万份与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项目相关的欺诈申请，给美国政府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被入侵的 IP 地址还涉及2022年7月在美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炸弹威胁。财政部的声明显示，王云鹤是 911S5 服务的主要管理员，刘静平和王云鹤共谋对 911S5 犯罪所得主要是虚拟货币进行洗钱，这些资金被王云鹤用于购买豪宅。程燕妮则担任王云鹤及其名下辣马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多次代表王云鹤参与商业交易、付款、购买房产等。财政副部长布莱恩·尼尔森在声明中指出，这些人利用恶意僵尸网络技术入侵个人设备，使网络犯罪分子能够以欺诈手段获取经济援助，并用炸弹威胁恐吓美国的公民。接下来，这些人在美国境内将被冻结所有交易和资产，包括过境美国的交易也将被禁止。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华民国立法院28号三读通过修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70000人在立院外抗议。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上台演讲时揭露，国民党立委傅昆萁带同党立委访问中国，会见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后，回台急于通过国会扩权法案，幸好台湾公民站出来反对。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立法院周二在蓝白两党联手表决下正式通过国会改革法案，继上周五出现10万公民上街头抗议后，近50个民间公民团体星期二再度号召公民齐赴立法院外下班排班护民主，即发动528全台青鸟行动，来抗议国会滥权。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在台上发言时提到，中共意图利用国会多数摧毁台湾的阴谋，
说一颗老鼠屎会坏掉一锅粥，有没有听过？
有。
那么老鼠屎为什么这么毒啊？因为老鼠它是充满细菌病毒寄生虫，所以老鼠屎很毒的，老鼠屎跑到锅里面，那一锅粥就不能吃了，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的国会就是好多老鼠在里面的粥，这国会你要不要接受？要不要吃？
不要。
为什么说很多老鼠屎？这老鼠是谁呢？就是4月27号傅昆萁带了16个其他国民党立委跑到北京去见王沪宁。王沪宁是什么人大家知道吧？
王八蛋。
王沪宁是这个政治局常委排名第4的，也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统战。什么叫统战呢？就是中共联合所谓次要敌人来攻打主要敌人，这叫统战。今天中共的主要敌人是谁呢？就我们，就是我们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维持我们民主自由，就是我们就是他的主要敌人，所以他的联合傅昆萁要来打倒我们，打倒我们就是要进到国会来瘫痪我们，扰乱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国会已经被这些老鼠屎污染了，对不对？
对。
有的人说，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啦。哦，他们只不过去谈谈而已，为什么他们谈不去美国谈？为什么跑到中共谈？对，而且中共王沪宁的主要责任就是要消灭台湾，你跟他去谈 然后还打个红领带，这表示你要向他投诚，要回来台湾来破坏我们的民主。这个王沪宁是中国第四位最有权力的人物，在中国你要个县长想要去见王沪宁你是见不到的。那么为什么这个王沪宁会接见傅昆萁，招待他们一起密室会议？为什么王沪宁给傅昆萁这么重要的地位性？因为傅昆萁可以来乱我们台湾，傅昆萁可以来颠覆我们台湾，所以傅昆萁的重要性就是他对台湾的破坏力，所以王沪宁要找他开会，结果就回来，你看马上扰乱我们国会。好，所以今天国会我们要说他已经被老鼠屎破坏了，他是变成一个有毒的国会。好，所以今天我想留给大家两个口号，第一个，我们是青鸟，对不对？
对。
青鸟不吃老鼠屎，对不对？
对。
这个国会已经被老鼠屎搞，变成毒国会。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公民的，不服从的，这个权利，要拒绝服从这个毒国会，对不对？
对。
好，所以大家记住，我们要青鸟不吃老鼠屎，
啊，青鸟。
拒绝服从毒国会，好不好？
好。
我们是青鸟，我们吃不吃老鼠屎啊？
不吃。
这毒国会我们要服从他吗？
不要。
OK， 好。那么今天呢，这个毒国会三读通过的扩权法案，他们得意了啊。可是我们不会服从啊，我们要抗争，我们拒绝服从。我们要争取时间，在一年之后把这些独立委老鼠屎的罢免掉，对不对？
对。
这是我们努力目标。
对。
加油。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维珍采访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